之前呢，将近两个礼拜，我们在外啊与亲人团聚，所以好像有一阵没有与各位见面了。盼望呢，在过去几个礼拜当中，大家都有一个平安快乐的假期。或许呢，与家人朋友有在一起的时间，或许有出去旅游的机会。我们真是感谢神，赐我们每一个人一个自己的小家庭，可以与亲人朋友在假期间一起享受家庭的温暖。我们也感谢神赐我们一个属灵的大家庭，就在基督里一个大家庭，就是神的家，就是教会，让我们在神的家里一起敬拜上帝，也在这个家里彼此相爱，互相照顾因为呢，我们有神的爱在我们当中。那今天呢，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我们大家都知道不只是每七天才有一天的主日，乃是一年才有一次的新年我说一次，不过我们中国人华人呢倒是有两次有阳历新年，就今天又在这个月底的农历新年不论是阳历新年或是农历新年，每次到了新年的时候，一般人呢都会做两件事，你们说是哪两件事清扫扫除 OK， 你怎么没想到这一点，有没有别的New Year Resolution 还有呢我想到的呢，第一呢就是呢彼此说是吧，新年快乐那第二件事呢，就是刚才有人说了，在新年呢定下一个新计划新目标 New Year Resolution 有时呢我想想呢，这两件事，新年快乐跟新年的新计划，彼此之间也有些关系一个人若是真的能达到他的新计划新目标，可能呢就会为他带来快乐。那前几天呢，我还去网上看了一下，有一个这个美国的民意调查，调查什么呢？就是调查一个人在一般人在新年时候所最常定下的新计划 New Year Resolution。那呢，我现在要宣布这个调查结果的前五名先从第五名开始。你们可以听听你们的 New Year Resolution 是不是在当中。第五名是呢，有19%的人呢要在新的一年中多花时间与家人及朋友在一起这是第五。第四名呢，是有25%的人计划在新的一年中呢少花钱多储蓄这是我们华人呢不需要做 New Year Resolution 就可以做到的第三名呢，是有28%的人呢计划在新的一年中呢跟刚才前面完全相反，他们要尽量享受人生不管钱还有多少第二名是有32%的人呢计划在新的一年中呢减轻重量减轻体重第一名呢新年新计划第一名是有37%的人他们计划在新的一年中多做运动保持身材你们说这些新年新计划是不是的确与新年快乐有关？是不是一般人在做新计划的事，他们的目的就是要为自己带来快乐？谈到快乐，有时候我们常常把新年快乐这些等等常用的祝福语我们说习惯了，就不会去思想其中的意思。特别是对于我们基督徒而言，我们的确应该想想是否追求快乐，特别是追求自己的快乐，就是我们人生的唯一目标呢？是不是连我们来到教会，我们信神也是要为自己带来快乐呢？我就想到去年这个时候也就是在同样的在一年第一次主日聚会的时候，那时呢我们教会有一批人刚从休斯顿参加美南的华人财团大会回来， 那在大会中呢，我们听到一个一位美国弟兄叫做苏鲍伯弟兄，他讲到他发明了一个神学叫做猫狗神学啊，不晓得你们还记不记得。那这个猫狗神学呢，把基督徒呢分为两类，一类是猫猫基督徒啊，一类是呢狗狗基督徒啊。你们家里若是养过猫或养过狗的话，你们就知道啊，猫与狗啊对于主人的那个态度呢是有分别的。那这位弟兄呢认为，猫猫基督徒与狗狗基督徒呢对于上帝的心态也有分别。猫猫基督徒就是凡事呢只顾自己的舒服，只希望上帝呢赐他一个安乐生活，甚至呢像这个漫画显示的啊，他呢自己就是上帝。那狗狗基督徒呢则是完全相反，他的生活重心是是放在呢主人的身上，他是呢以荣耀上帝、满足上帝的旨意为首要。那现在你们可以自己想想啊，按照这位苏鲍伯弟兄的定义，你是属于哪一类基督徒呢？你对于上帝的心态是怎么样的？你是猫猫基督徒呢，还是狗狗基督徒？我们再说到新年快乐及新年新计划这两件事。当我们想到新年快乐时，是不是我们不只是想到我们自己的快乐，也想到让上帝因我们而快乐呢？当我们做新年新计划的时候除了要保持自己身材让自己快乐以外，我们是否也可以定一些计划那个刚才我们领诗带我们唱的新年快乐那首诗歌的内容一样，我们是定一些计划让上帝因我们的新计划而快乐呢？比如说我们是否不必像刚才提到那些接受民意调查的美国人一样，我们是否不只是计划自己只是要减轻体重，也不是计划今年要多做运动，而是计划愿意在今年中多帮助别人一些，把这些事情呢也加在我们的新年新计划当中呢？圣经说要爱人如己，若是我们愿意帮助人爱人相信呢上帝呢一定也会因我们这样的计划而快乐。那另外呢，我们也又比如说呢，我们是否呢也愿意把加深与基督的关系当做我们今年的新计划呢？耶稣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所以我们若是在新年当中愿意更亲近耶稣基督，这样不但上帝会快乐，我们也会有真的快乐，这不是很好吗？总之呢，下次你若是跟别人说新年快乐的时候，你表面上是说他新年快乐，可是你在心里可以祝福他能以上帝为乐，能以上帝的快乐为乐，希望呢他先使上帝快乐，若上帝因他快乐，他才是真快乐了。好，今天呢约翰福音的经文与刚才提到的亲近耶稣基督也有关系。那我从去年开始的一个约翰福音的在主日的讲道系列过去几个礼拜停了一下，也许呢在这时候呢先做一个简单的复习。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六章开始的时候呢是叙述呢耶稣有一次呢在加利利海东岸的一处旷野所行的一个五饼二鱼使5000人吃饱的神迹。那在行了神迹之后的那天晚上，耶稣呢就叫他的门徒划船渡海回到海的西岸，而耶稣呢则是自己呢留在山上祷告。那门徒呢照着耶稣的话就划船回去， 而在海上航行的时候呢，他们遇到了暴风，就在那困难的时候啊，耶稣呢在水上行走啊，来到船上，使呢船能够平安的到达彼岸啊。到了第二天啊，在前一天啊目击了这些这个五饼二鱼神迹的一批人，他们也跟着耶稣和他的门徒来到了这个加利海的西岸的一个加百农城。那在城中的会堂里呢，他们就与耶稣对话啊。在这些对话中呢，耶稣要那些犹太人呢，不是只求像五饼二鱼一样的神迹啊，而是呢要信啊，要信那上帝所差来的那一位啊，就是啊信那行神迹的耶稣基督。那耶稣并且说呢，他就是生命的粮，那吃的粮的人就有永生，他是生命的粮，吃他的粮的人呢就有永生。什么是吃生命的粮呢？这是什么意思呢？耶稣解释，吃生命的粮的人就是到耶稣这里来替耶稣的人。那么什么是永生呢？耶稣也解释了，信他的人现在，也就是在信主耶稣的那一刻，就开始了一个新的生命啊。刚才刘弟兄也带我们唱了一首诗啊，新的一天，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就每天都有一个新的生命啊。那圣经其他的书卷也教导我们，有这个新生命啊，带来的是从内心啊到外表的改变。所以我们会发现，基督徒与非基督徒，他们的行事为人会有一些不同的地方。那此外呢，永生呢也不的范围呢也不仅限于今生。耶稣说，在末日啊，也就是在今天世界要结束的时候，那这些信耶稣的人将要身体复活，将与上帝永远同在。啊，刚才是一个把过去啊几次的关于约翰福音的讲道做一个简单的复习。那耶稣在教导了啊人吃生命的粮及教导了他们永生的意义之后，他在下面51节呢用了一个很特别的象征来形容人如何与他建立关系啊。那他说呢，他说啊，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先前耶稣说他自己是生命的粮，我们以前讲过这个道理已经够抽象了，现在呢他又说这生命的粮呢不但是他自己，而且是他的肉，他要人吃他的肉。难怪在第52节记载，犹太人听了就彼此起了辩论。他们虽然不太相信耶稣真的要他们吃他的肉，但他们却不明白他耶稣话语的真正的意思。那在接下来从53节开始的5节中，每一节耶稣都继续重述这个吃他的肉的教导，而且他不但说人要吃他的肉，并且呢还说要喝他的血。那从表面听起来，这话真是惊人之语，是吗？对犹太人而言呢，要吃他的肉已经很难听得进去了，谈到喝血更是大大的犯了他们信仰的禁忌。因为摩西律法中呢明言不可吃血，旧约中规定所有的血都不可以吃，不仅华人，我们华人喜欢吃的是吧，猪血不可以吃，而是任何禽兽的血都不可以吃。因为血里有生命，所以人要对血要尊重。那现在呢，耶稣居然提到要人喝他的血，这样的话自然会引起当时在场的犹太人的反感。但是我们知道耶稣所说的话，有些话呢不能用表面的意思来了解。耶稣有时候会说用一幅夸张的图画 来表达他的信息，为的是呢要加强听者的印象。比如说啊，耶稣在登山宝训中曾说过一句话，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啊，他说呢，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挖出来丢掉，宁可呢失去白体中的一体啊，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你们若是遵照耶稣所说话真的去做，那我们在座每个都是瞎子，因为每个人的眼睛都挖掉了。所以呢，这是一个夸张的说法。耶稣的意思呢是啊，不要人呢因为他的情欲而跌倒，他不是真的要人挖眼睛。所以我们要明白耶稣所说的话，有时候呢我们要从圣经的上下文来推敲他真正的意思。说到这里呢，我就想到我们基督徒啊，常会用一些祝语啊，像是我们说祷告啊，或是我们说团契啊，这些名词呢一般人都没有听过，所以他们第一次听的时候呢会误解我们的意思。另外呢，一些用语啊，虽然世人也用，他们也听过，但我们用这些词汇的时候呢，我们的意思呢与世人的意思不同。像是我们会说犯罪啊，世人的犯罪跟我们所说的犯罪意思不同。我们所说的交通啊，别人世人说的交通就是马路上的交通，我们的交通是我们彼此的相交。我们所说的生命，我们所说的福气啊，都与世人的定义不同。其实啊，不只是基督徒与非基督徒之间对于一些词汇的用法不同，就是在不同的社群当中啊，对于一些用语的意思呢也会有不同啊。特别是近代啊，我们中当中有些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呢就不断的发明新的名词，所以我们这些老的人呢一下子就赶不上时代了啊。其实年轻人有时候也赶不上更新年轻人所发明的名词，是不是啊？记得我自己啊，在大约在10年以前，我就第一次听到有人说什么呢，他说这个人好牛啊。那什么是好牛呢？我以前知道啊，牛脾气的人是指的倔强的人，所以就以为好牛就是好倔强。可是呢听听又不像，后来才知道牛有夸奖的意思，好牛呢就是好有能力好棒的意思。所以若是像我一样把原来是好的意思听为坏的意思，这样子就不会，岂不会造成误会吗？说到误会啊，在西元最初的几个世纪，教会刚成立的初期呢，基督徒的一些惯用语就会常被世人误会。当时的罗马人就误会了基督徒一些用语啊，他们认为呢基督徒提倡乱伦，又误会基督徒主张吃人的肉喝人的血。你们会问，基督徒最注重人伦关系了，怎么会被误会成乱伦呢？这乃是因为基督徒都认上帝为天父，我们呢都是什么兄弟姐妹，是不是？那就是连夫妻，像冯国昌跟刘义奇在这里啊，说不定你们也是互称冯弟兄啊，刘义奇姐妹，是不是啊？那如此呢，外面的人不懂得，他们就以为这些夫妻啊是原来呢是真的是亲兄弟姐妹啊，那却彼此通婚，所以呢他们就认为基督徒犯了乱伦的罪，所以这是一个误会。那另外呢基督徒也定期的守主餐啊，在主餐中所吃的饼所喝的葡萄汁乃是一种象征，一种代表，是代表基督的身体啊和他的血。但是呢当时的罗马人不懂，他们听到基督徒吃主的身体喝主的血，还以为信徒真是野蛮人的，这野蛮到要吃人的身体喝人的血了。所以在教会历史中，早期的护教者呢还要跟罗马人说明弟兄姐妹和 擘饼聚会的真正意义。他们要说明基督徒不是乱伦，也不是食人族。其实到后来不，这次刚才说的是教会初期的事，在西元的前几个世纪发生的事。到后来在基督教传到中国的初期，也有人用类似的话语来回谤基督教。这呢都是因为他们不明白一些圣经用语的真正的意思所引起的结果。同样的呢，在今天的经文中，耶稣呢也不是真的要人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他乃是呢用一个很生动甚至很惊人的形容来传递一个道理。那我们都知道吃跟喝是要延续人的生命，耶稣在这里呢是要指引人一条生命的道路，让人得到属灵的生命。我们如何得到这属灵的生命呢？那我们比较我们刚才念的第54节跟前面的第40节。那第40节怎么说呢？他说，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信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那我们把第40节与第54节比较，我们就发现这两节经文都是在告诉人如何得永生，并且告诉人如何在末日要复活。那第40节呢是说什么呢？是见子而信的人可以得永生。那第54节呢是说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是吃耶稣的肉喝耶稣血的人得永生。那耶稣在这讲这两节经文中的讲话的时候呢，他提到这种两种，他不是讲到两种不同的得永生的人，而是呢在说同一种人这种人呢就是信他的人，也是呢吃他肉喝他血的人吃他肉喝他的血，就他的意思呢就是信他。我们当中可能有些人是像我一样当初是念理工的我们可能比较不习惯耶稣这种用比喻的方式来叙述一个道理。但是我们念理工的人，我们都学过数学，我们都学过代数，我们就可以试着用代数的观念来解释这两节经文。那这两节经文呢，40节跟54节就是像可以用把它当做一个代数的公式来了解那代数中说，若是 x 等于 a， 那而呢 y 也等于 a， 那么 x 就等于 y 用这样的方法，我们也可以得到同样的结论，就是吃它喝它就等于信它，吃与喝就是信的象征。有名的教父在教会历史上有名的教父也是神学家，名字叫奥古斯丁，他也说过同样的话，他就说呢， Believe and you have eaten， 你信了就已经吃了信耶稣的人就是吃他的肉喝他血的人。所以我们若是不明白吃他的肉喝他血的意思，我们就知道就是意思就是信耶稣基督。我们顺便也要谈谈今天经文与我们刚才提到的主餐之间的关系。那在主餐的时候，我们刚才也说过，我们有吃主用我们吃饼，我们也喝杯，是代表基督的身体和血。那与这段经文中所提的耶稣的肉和耶稣的血很近似，所以呢有人就像早期的教父伊格内修斯，他就认为呢，耶稣呢在这个约翰福音第6章这里呢就是讲主餐。但是也有很多人不同意，他们不同意的原因其中一点呢是主餐所讲的是主的身体，在希腊文是 soma， 不是讲主的肉，像这里一样，那肉呢希腊文的是 sarx， 所以是用两个不同的希腊名词，希腊文的名词，所以他们认为不是同讲同一件事。那我们说呢，啊，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是否是指主餐？我们不必去啊，真正要花很多时间讨论。不过我们所同意的一件事呢，就是这两者呢，都是指着基督在十字架上啊所做的作为。这两件事，不管是吃他肉喝他血也好，或是守主餐也好，都是纪念，都是指向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作为。吃耶稣的肉喝他的血，就是指一个信主的人接受了啊耶稣在十字架上啊他的牺牲所成就的一个新生命。而守主餐呢，是已经信主的人继续的纪念啊，像我们这个教会每个月有一次的主餐，我们是继续的纪念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作为。所以前者呢，吃他的肉和他的血，着重点呢是相信主，那守主餐的重点呢是纪念主，这两者呢不是完全相同啊，却是互有关系。下面我们要问，为什么耶稣要用这个奇怪的形容词呢，用吃他喝他来比拟信他的人呢？为什么他不用其他的方式来形容呢？那从今天的经文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三点原因。第一，信耶稣的人对耶稣有食欲；第二，信耶稣的人常在基督里面；第三呢，信耶稣的人唯独专注基督。那我们先看第一点啊，第一点呢就是啊，信耶稣的人对于耶稣有食欲，他喜欢吸收与耶稣有关的事。谈到食欲啊，我先举一个不好的食欲的例子。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啊，就是呢，我们有几个礼拜没有见面了，你有没有看到我在这个礼拜啊，除了我头发短了一点以外啊，你们有没有看到有其他的不同的地方？真厉害，这个观察力，那见人啊，不但是脸上胖，另外地方也胖，是的吧？我这个这个肚子也大了一圈啊，因为我穿了西装啊，又有系了皮带，你们可能看不出来。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我过去呢啊，在参加了一个 family reunion 啊，家庭聚会。在那个时候呢，我们有30多个家人亲戏啊，在花了一周的时间啊，在一起啊。那每天三餐啊，都是啊，每一顿呢都有不同的家庭来准备。那每一个准备的人呢，他们都什么很有责任感啊，他们都是想保证他们所准备的食物呢一定吃不完，所以呢大家都是超量的准备。那而且呢，有时候吃饭的时候你一个人吃的时候就没有什么胃口，可是3-4个人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怎么样，胃口就来了。所以呢一餐一餐的吃下来，一礼拜吃下来以后，我后来去了儿子家，他们家有一个磅秤，我上去磅了一下，称了一下，哇，吓得马上跳下来，想想他的磅秤可能坏了啊，因为呢体重实在增加了很多。那以上是笑话了，这个例子呢是一个不好的例子，是一个使人肥胖的食欲。那我们是要控制这个食欲，但是我们对于耶稣的食欲可不要控制啊，我们要胃口大开，我们要好好的享受啊。耶稣在登山宝训中啊说过一句话，说他说什么呢，他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我们对于耶稣基督的义要饥渴，要有食欲，要羡慕耶稣的福音所带来的意义，好使呢我们心灵的饥渴得到饱足。我们对于耶稣要有食欲啊，特别在这新年啊定新计划的时候啊，一方面你可以立志说今年要保持身材，少吃一些让人肥胖的食物，我们要减少这方面的食欲。可是在另外一方面呢， 也要立志增加对于耶稣的食欲经由每天的读经祷告或者参加门训来加深对于耶稣基督的认识。如此呢一年下来希望呢你我都是一样，但在今年到了结束的时候呢，我们身材可能苗条一些，但是我们属灵身量却是大大的增长。那下面呢耶稣用吃他喝他来比拟信他的第二个原因，就是呢一个信耶稣的人呢藏在基督里面。第五十六节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刚才说过，吃喝能够延续人的性命，人的生命，对不起，吃耶稣的肉喝他的血就能延续从耶稣基督而来的属灵生命。在英文里有一句俗语说 You are what you eat， 你吃的什么你就变成什么。你天天吃健康食物的话呢，你就身体健康。你若是天天去麦当劳吃汉堡，几年下来呢你就得高血压。耶稣的肉呢就是让我们有新的生命来代替我们有罪的生命。我们吃了他的肉就会有他的性情，这样的人就像一根枝子连于葡萄树这个枝子呢就会常结果子。反之呢，一个离开主的人，他没有属天的生命，这枝子就离开了葡萄树，他不但不能结果子，反而要枯干。一个常吃喝耶稣与主亲近的人，他就变得更像主，更被他所改变，他就是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人。这样的人呢，耶稣也要在他里面，那让这个人呢经由圣灵在内心的帮助，继续的使他有所改变。下面第五十七节我们要提一下，这里呢把这个生命传承的道理继续向上向回追溯到天上的父，是呢天父是圣父差遣了圣子来到世界，是这个永活的圣父将这生命传给了这个道成肉身的圣子。而这从上来的生命呢又借着上帝的恩典及我们人的相信传给了信耶稣的人。因此呢在约翰福音后面第十章的时候就会说呢，这样的生命在得到以后不会失去，因为有双重的保障，让人不致失去这个属灵的生命，这个永远的生命。什么双重保障呢？就是一重保障是来自于基督他自己的保障，另外一重保障是来自于天父的保障。所以我们说信耶稣的人得到的不是一个很根基很薄弱的生命，我们得到的是一个坚固永存的生命，由基督以及天父做我们的保障。下面讲的第三点就是耶稣用吃他喝他来比拟信他的第三个原因，是呢一个信耶稣的人他只专注基督。我们若是回去反复的看今天的经文，我们会发觉其中有很多重复的片语，特别是耶稣提到的吃我肉喝我血这个一个行动一个动词。但这行动呢也是今天经文中耶稣对于人唯一的要求我们做的行动。除了这个行动以外呢，耶稣没有别的要求在这段经文中，他没有比如说他没有让我们做一个好人，也没有让我们做一个好基督徒，他只要我们什么吃他喝他，就是什么信他。那前面第二十九节中耶稣也说过，他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那有些基督徒现在看了还是不明白，他们呢会常会有一些替天行道的大志 想要靠自己的努力为上帝好好的做一番事啊，在新年新计划，今年要为上帝好好做一番事，这个心愿没有什么不好啊。但是若是这些工作脱离了基督，那就没有任何意义，甚至这些表面上的丰功伟绩会呢让我们骄傲，会让我们呢对于自己的罪呢会有轻忽的想法，认为呢我为上帝做了这么多事我犯点小错我可以将功补错那个补罪吧或者呢我们觉得自己已经够好了我比其他的教会里其他基督徒我的在教会的侍奉更多这些呢若是这样就是说我既然做了那么多事我有点小瑕疵也无妨其实呢这些想法都不是出于圣经的教导我们不是靠自己我们的唯一的目标是信主仰赖主任何事工我们所做的无论是传福音也好或者帮助人也好这些事工都是建立在信主仰赖主的根基上我们自己没有什么可夸的我们不要靠夸自己的能力与才能我们若是一旦脱离了这个根基我们所做的任何事工就只是一种 self-serving 是一种自我的追求或满足这不是神的心意但是呢要认识这一点真是一个不容易的功课因为我们的老我会继续不断地引诱我们脱离耶稣基督的可靠的根基但是我们若是能够定心地依靠主专注基督我们就有从上来的力量帮助我们抵挡这个老我的引诱耶稣在讲解了吃他的肉喝他的血的道理以后下面呢他在第58节再次回到他是生命的粮的这个道理那这里呢他把这个主题做了一个总结在这时候我们若是回想耶稣在这一段经节中不但是今天而是前面的包括前面的经节中这一段是耶稣基督在加百农的会堂里与犹太人对话那我们就记得刚开始的时候是从在前面第31节那犹太人他们思念他们过去的时候他们的祖宗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上帝每天从天上降下玛拿使他们的祖宗能够吃饱他们怀念那些日子这些犹太人他们希望耶稣呢也每天能够行像五饼二鱼一样的神迹来供应他们每天物质的需要那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却是把他们谈话的焦点从维持今世生命的食物转到那维持永远生命的食物那耶稣在第48节说他就是这个从天上来降下来的食物这就是生命的粮那在51节我们刚刚也提到他进一步说这粮就是他的肉他的血信他的人就是接受这个生命的粮的人那么这些人呢也就是愿意追求耶稣专注耶稣与他建立关系的人这样的人就有永生并且在世界末日来临的时候耶稣基督要叫这样的人身体复活永远的与上帝与耶稣基督在一起那在这段经文中耶稣所用的象征这个像是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在我们刚刚听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吃惊但是当我明白他乃是故意用一个惊人的因为夸张的形容来加深听者的印象的时候我们就能对于这些形容词所代表的意义有更深的了解什么意义呢就刚才讲过了这个这些话的形容词的真正的意义就是要什么你应该知道了就是要什么就是要信 主耶稣基督，要追求主耶稣基督，仰望主耶稣基督，连接于主耶稣基督。你愿意这样信他，追求他，仰望他，与他连接吗？你对于耶稣的肉和耶稣的口，耶稣的血有胃口吗？还是你情愿吃其他的粮，而对于耶稣没有胃口的？让我们祷告。啊，我们天上的父，亲爱的耶稣基督，啊，在这新年的时候，我们真是为过去的日子献上感恩，我们也是为你在十字架上的救恩，我们献上感谢。你啊，本是神，你却愿意啊谦卑自己来到世上，为了我们的罪，你在十字架上，主啊，你就成就了这奇妙的救恩，让我们信的人，我们就啊可以得到这永生，在末日能够复活的这个福分，我们就为此真正的献上我们的感谢。主，你在今天的经文中要我们亲近你，你用吃你的肉喝你的血来做一个形容，要我们真正的相信你，接受你为我们的主，为我们生命的主。我们真是求你继续的用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帮助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除去我们心中的骄傲，让我们不是因为自己的肉体、自己的情欲而跌倒，帮助我们在新年中愿意继续的追求你，仰望你，依靠你，愿与你有更深的关系。主，你就打开我们的心灵中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与你建立关系是多么的美好，亲近你是多么的美好。主，你就带领我们，帮助我们，我们将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下面唱一首回应诗歌，是在诗本的第263首，救主是我永远福分，诗本的第263首。